禅定的四个阶段，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夜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东宝拉阳城召唤我这里斑马中的绿色的过程关注漫步国际机器车到处去寻机了不叫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这种各种装备当这不能真钱包就像是你有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老做了就做新纪录现场上海外技术上百分之八等找到的梦我都做这人可能参加当这不能真钱包就像是你有这句当之前我就老做了虽然提出新纪录现场上海外技术上百分之八等找到的梦我都做这人可能参加当这不能真钱包就像是你有这句当之前我就老做了虽然提出新纪录现场上海把技术上百元的八栋中南的蒙古州州马红班镇格的班马石洞马红班镇格的班马石洞马红班镇格的班马石洞马红班镇格的班马石洞马红班镇格的班马石洞马红班镇格的班马石洞马红班镇格的班马石洞马红班镇格的班马石洞马红班镇格的班马石洞马红班镇格的班马石洞马红班镇格的班马石洞马红班镇格的班马石洞马红班镇格的班马石洞马红班镇格的班马石洞马红班镇格的班马石洞马红班镇格的班马石洞马红班镇格的班马石洞马红班镇格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说路中等点公布家伙人样拉响咋路刚刚露出的你正着你的难道老师请你动个就算是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咋的刚到这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这样等送这的节奏你摸你努力接着着等等Mare gama zere dungram nyaga janye jamza rata na Dung ni da chan sab jin da son yun da li zon jatri da Shudra chudam shanyi yantim da lu man zere jam ra yang la da da Tse dana ji jin jera o zere Da lu dam man ba ra za ni Ga dam dam ju zon lu do ba Lu ju bu bi na wa jit da so Jai Chenpo Tsurdana Nyumi Jang Sone Mon Chenpo Ngapja Pakirata Ngam Zandu Shenma Do Tumpa Tukje Jang La Shang Chan Lo
Qin Da Jia Fa Pu Ti Xin Wei Le Du Hua Yi Qie Zhong Sheng Fa Shi Cheng Fo Wei Le Huo De Fo De Guo Wei We Men Jin Tian听法然后就是文字然后就是修行然后总有一天一定会成佛的成佛的时候去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今天的这个课里面呢我们准备讲一个这个禅定的修法这个禅定的修法我们对每一个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温思最后都是为了修心。我们比如说大家都在这个精进的听法然后呢也在这个思考佛经的内容那么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修心最后就是要修心因为我们要了脱生死或者是要这个断除自己的烦恼那就是必须要修心有修心才能够断除烦恼有修心才能够证悟空性然后有了证悟了空性才能够断除烦恼所以最后的这个目的最终的目的都是这个修心都是修心所以我们今天就讲一下这个修心的方法如果我们没有修行的话作为一个学佛的人来说如果没有修心那平时我们烧香拜佛呀做这些功德那这些都是还不是真正的这个学佛学佛的核心就是修心 当年达摩祖师从印度刚刚进入中国传法的时候梁武帝就说他修了很多苗平时这个吃斋，然后修路铺路修桥，做很多很多的功德然后呢问达摩祖师他这些有多大的功德然后达摩祖师就是一句话就否定了这个没有功德。那么达摩祖师为什么这样子呢他是不是不承认这个因果呢这个当然不是达摩祖师不是不承认因果所以达摩祖师他也承认比如说修苗有没有功德呢有功德有没有福报呢有福报然后这个吃斋守戒又没有这个功德又没有这个福德是有的但是呢从修心的角度来说从修心的角度来说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修心比如说平时我们去这个做慈善然后呢等等这些都是从修心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不是这么很重要的所以达摩祖师也说这些都是没有功德的他认为唯一的有功德唯一的有功德或者是唯一的这个最有用的是什么呢就是修心那修心当中也是真无空心修禅真无空心明心见性他认为唯一的有意义的就是这个然后其他的呢他也不是完全否定但是呢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意义所以他说没有功德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从禅修的这个角度来讲禅修的角度无论是这个中观也好大圆满也好这个显宗密宗那一个都是一样从这个修心从这个修空性的角度来说呢那么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修心除了修心以外的比如说烧香拜佛念经磕头这些都是相对来说没有太大的这个意义但是我们从这个纪律资粮纪律资粮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些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些如果没有比如说没有这些这个福德资粮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证无没有办法证无空心除非是一个非常这个立根的人否则的话这个是没有这个机会的但是这个如果他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这个立根的人的话那么他没有那么他不需要修这么多的这个福德方面的这个资粮那他本身就是已经是很立根的众生那对一个立根众生来说直接修禅直接修禅这样子就其他的这些这个福德资粮呢不是这么重要从这个修心的角度来说这个是成立的这是对的但是呢我们现在两方面都需要两方面都需要我们开始的时候呢非常的重要这个修潜心呢修潜心就是修这个福德资粮这个非常的重要然后潜心修好了以后最后的一段那就是修这个正心正心就是修大圆满呢修大收音呢修空心呢就是修空心这两个都是很重要这两个都是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来说两个都重要那怎么样重要呢一开始的时候开始学佛的时候当我们的根基还没有这么成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积累资粮潜心比如说外潜心内潜心修出离心修菩提心这些非常重要然后呢当我们通过这个潜心的修法那每个人的根基比较成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这个空心很重要这个时候呢空心的修法禅定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是阶段性的 不同的阶段啊，有这个不同的法，那不同的法门，这个要一步一步来。那么我们今天呢，讲一个这个禅定的修法，那禅定的修法有广的，有略的啊。然后呢，就同样的是禅定的修法，但是呢，可以用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角度讲，不同的角度讲。我们曾经也这个讲过很多啊，讲过很多次这个禅定的这个禅定的修法，广的、略的都讲过好多次，那今天我们也再次的讲一下这个禅定的修法，因为我们外迁行和内迁行这两个修完了以后呢，要修这个禅定的修法，寂止的修法啊，寂止的修法要修1到2年这样子的时间，然后1到2年的时间当中，这个寂止的修法修完了以后，然后再去听大圆满的修法。去听大圆满啊，这样子以后呢，非常的容易证悟啊。我们修这个寂止的时候啊，寂止它本身它不是这个大圆满的境界啊，它也不是大受印的境界啊，它也不是这个中观的境界的寂止呢，就是心平静下来了啊，但是呢，它没有证悟，没有证悟这个空心啊，所以它不是一个。这个高级别的境界，但是呢，如果我们禅定修得比较好，这个寂止修得比较好的话啊，那就虽然还没有证悟，但是呢，离这个证悟的空心呢已经很近了啊，已经很近，因为我们心非常的平静啊，心很平静，平时都是没有那么多的杂念，在这种情况下。证悟空心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的大啊，因为在这个之前呢，这个外迁心、内迁心这些迁心都已经修好了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修了这个寂止啊，寂止的修法，然后通过寂止的修法，心啊清净下来了，平静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还没有证悟，但是呢，离证悟啊不是很远。离证悟不是很远，非常容易证悟。这个寂止的修法对这个大圆满的证悟啊，有一定的这个作用，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前心修完了以后呢，修这个寂止的修法。那寂止的修法有很多种这个修法啊，很多种修法，尤其是这个密法里面呢，它的这个修行的方式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方式，那这个有些修法我们以前呢这个已经讲过了，那今天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这个解释这个禅定的这修法的过程，那这个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这个禅修的四个阶段啊，叫做禅修的四个阶段，意思就是说我们修禅定的时候啊，这个一开始到最后有4个不同的阶段啊，那我们今天从这个4个不同的阶段，从这个4种阶段的角度啊，讲这个禅定的修法啊。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啊，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啊，最重要的是啊，最重要的是闻思啊，闻思这个时候呢非常的重要啊。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听经闻法啊，根本就不懂真正的学佛是什么。我们以为烧香拜佛啊，就是这个学佛啊，烧香拜佛啊，求佛祖啊保佑我们健康长寿啊，工作顺利，尤其是这个发大财啊。等等，这是我们一直都停留在这个阶段当中，以为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学佛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个真正的啊解定慧啊，尤其是没有办法进入禅定啊，没有办法进入这个智慧的境界啊。我们因为烧香拜佛啊，念经磕头，我们以为这个就是学佛，从来都不去。这个听闻佛法啊，从来都不去思考这个佛教的这个教义啊，然后又不打坐，这样子的话呢，就永远都没有办法进入 没有办法接触到真正的这个佛法啊，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很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稳思啊。所以我们以后啊，无论是学什么样的这个啊，比如说净土宗也好啊，这个禅宗也好，密宗也好啊，学什么宗也好，凡是学佛的都一定要问思的啊，一定要问思。当然这个问思呢，有些啊非常的强调这个问思啊，有些呢不这么这个强调啊，这个当然有一些区别，但是呢没有一个是不需要问思的啊，必须要问思。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禅定啊，也要问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了问思以后呢，我们才知道啊什么叫做禅定啊。因为有了听经闻法以后，我们知道啊为什么要去禅修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能啊一直停留在这个烧香拜佛的阶段当中啊，要进一步的去闻思修啊。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如果不闻思修的话呢，就根本就不知道啊这个里面呢有什么学的东西。所以闻思很重要，这个时候要闻思。因为我们这个以不调伏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心啊，不调伏内心的话，那就是永远都不会有任何这个真正的学佛的道路上的这个进步。比如说啊，我们除了这个修行以外的，除了修行以外的，比如说烧香拜佛呀，这个做慈善呢，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功德，那这些有没有功德？当然是有功德的，有功德有福德啊。但是这些所有的这个福德啊，它这个我们下意识的时候啊，有可能啊，就这个很容易的这个发大财啊，做高官。长寿很健康啊，这个都有可能了，因为这一世当中呢做了很多的这个福报，那福德资粮啊，这个都有可能啊。但是呢这个内心当中啊，在做这个发大财也好啊，做高官也好，但是呢内心当中啊，在这个精神上啊，就不会有这个进步，也就是说不会有慈悲心啊，也不会有这个智慧啊，不能调伏自己的这个内心。比如说这个在古代啊，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或者是释迦牟尼佛之前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非常了不起的国王啊，他的这个寿命也很长啊。这个比如说我们佛教的这个历史上呢也讲过，佛教里面呢也讲过，人类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叫做转轮王啊。那转轮王呢，他不像现在的这个一个领导，他就是就可以统治整个啊整个这个世界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国王。但是呢他也没有调伏自己的内心啊，因为他没有调伏自己的内心，所以最后啊，因为他也有这个嗔恨心啊，有烦恼啊，所以啊，他在人间的时候，他的福报虽然是再这么大啊，但是呢，他最后还是有些呢啊会堕地狱啊，有些堕这个畜生道啊，有些堕恶鬼道啊，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公案。所以这些健康啊、长寿啊、发财啊，这些是有可能啊。我们这一生当中见这个烧香拜佛的话，有可能，但是呢，内心当中就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这个进步。所以啊，每一次啊，比如说这一生当中呢，一个人健康啊、长寿啊、发财啊，都从时间的角度来说，非常的圆满。但是呢这所有的圆满啊，就是人走的时候呢结束了啊，一切都结束了，所有东西都是带不走。真正能够带走的是什么呢啊，就是他精神上的很多东西是跟他一起走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一直都在烧香拜佛啊，只是烧香拜佛求保佑啊，长寿发财，从来都没有去啊这个。没有去训练自己的这个内心，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去修心。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每一次啊，比如说在这个人间再怎么样，再圆满，再有福报也好，走的时候呢，然后所有东西都啊结束了啊，这样子以后呢，每一次都啊就两手空空的啊回去，没有进步啊。那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修心。如果修心的话啊，就比如说我们修心修得比较好，有慈悲心，有菩提心，有真悟空心的智慧啊，那这样子的话，以后死的时候呢，真悟空心的这个智慧，它不是啊，它不会啊这个结束啊，它不会结束。然后呢，菩提心啊，那我们走的时候呢，是不是结束了？它不会结束的，菩提心。真悟空心的智慧，他们啊会跟着我们一起啊，从这一生会走到下一世啊，从下一世然后走到再下一世啊，这样子一代一代，这样子一世一世会跟着我们走的。圣外的东西啊，圣外的东西，这些都是名利啊，这些东西不会跟我们走。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啊，这个所谓的学佛啊，我们在求什么呢？啊，就在求这些东西啊，很多身外的东西，或者是这个自己的健康啊、长寿。但这一些这种学佛呢，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大摩祖师也就否定了。所以从这个任何一个啊。任何一个宗派也好啊，任何一个法门也好，从修心的角度，从证悟空性的角度来说，都可以用大摩祖师讲的啊这句话来否定啊这些其他的这些福德资粮啊都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刚刚也讲过了，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是有过程的，有过程的，这个并不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就不需要这些福德资粮啊，一开始的时候呢非常的需要啊，但是呢这个相比之下啊，他们是没有这个像修空心那么重要啊。那我们修空心啊，或者是调伏自己的心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我们的内心，当内心不调整的话，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福报啊，每一次走的时候都带不走，每一次走的时候都结束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啊。所以我们凡是学佛的人啊，都应该必须要去闻思啊，然后闻啊，听闻佛法，这样子以后呢，听闻佛法了以后呢，我们知道哦，这个佛教里面呢，原来还可以这个修禅定啊，通过禅定还可以这个证悟空心啊，那证悟空心和禅定怎么样去啊去修，怎么样去证悟啊？那这些我们就慢慢可以学得到。那学到了以后呢，那一定会去追求。啊，追求这些，因为我们以前呢，就根本就不闻思，所以就根本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东西可以去修啊，所以啊，每一次都是只是心佛而已，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学到真正的这个佛法，这个非常的可惜的，所以我们以后呢，一定要闻思修，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第一个阶段当中，首先是闻思很重要啊。然后呢，修禅定的时候啊，修禅定的时候呢，禅定怎么样修呢？啊，每一次修禅定的时候呢，它需要有一个主体啊，需要一个主体。什么叫做主体呢？啊，比如说我们啊修禅定的时候啊，在修菩提心的话啊，修菩提心以禅定的方式来修菩提心啊，或者是以禅定的方法来修菩提心啊。那么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禅定，禅定就是这种方法啊。然后它的这个修心的主体是什么？主体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就是主体啊，这是一个。啊，另外就比如说啊，我们修这个升起次第啊，修升起次第，观想释迦牟尼佛呀，观想莲花生大师呀，观想金刚萨埵啊，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先看唐卡，然后大坐修心啊。那这个时候呢，啊，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啊，升起次第观想啊，观想就是主题啊。这个时候我们的禅定的主题是什么？观想就是主题。 那有些时候呢，我们不是观啊，不是这个观想，也不是菩提心啊，这是心静下来修寂止的修法啊，寂止的修法啊，寂止的一寂止呢，内心当中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杂念啊，心很平静，但是没有真物啊，一个这样子的状态。有些时候啊，就修寂止，那这个时候。主体是什么？主体就是这个寂止啊，寂止就是主体啊。这个时候寂止就是主体。那我们平时如果啊修这个主体之前，如果有这个禅定啊，禅定已经修好了，训练好了啊，在这个禅定的基础上修菩提心呐、啊，修这个真我，修这个观想啊。或者是啊，修前心呢、啊，修空心，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效果非常非常好啊，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这个之前如果有禅定也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呢，我们一般就是先修啊这个前心、外前心、内前心，然后再去修这个寂止的修法，最后去修空心，再去修这个大圆满。一般我们的这个顺序啊，这个次第。就是这样子，那修这个主体的时候呢，修禅定的时候啊，就某一个修法啊，我们作为这个主体啊，然后这个主体的方，这个修这个主体的方法是以禅定的方法来修，那我们今天啊，将这个禅定的这个介绍四个啊，这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这个时候修禅定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禅定啊，跟杂念啊，杂念啊，禅定和杂念，这两个是对立的啊。这四个阶段当中的第一个阶段叫做对立的阶段啊，这叫做第一个阶段叫做对立的阶段。为什么叫做对立的阶段呢？因为开始修这个禅定的时候呢，啊。这时候呢，我们的心要静下来啊的话就很难啊，一秒钟、一分钟要静下来都非常非常的难啊。这个时候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杂念啊，有各种各样的杂念来这个干扰啊，这样子以后呢，心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来。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这些所有的杂念跟我们的这个啊，我们修的这个禅定，这两个在这个阶段当中是对立的时候，所以有相当大的难度啊。这个我们以前也这个讲过，这个时候的这就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啊，这个时候呢这个非常难控制自己的这些念头啊，没有办法控制。比如说我们在修这个菩提心啊，修菩提心一开始的时候在修菩提心，但是呢几秒钟以后或者是几分钟以后呢那我们的这个意识它已经离开啊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主体啊，已经离开了这个主体，它离开了以后呢，我们当它离开了以后，我们根本就没有发现啊，它已经离开这个主体啊，根本就没有发现。这样子呢，时间啊，就比如说五分钟啊、十分钟过去了，还没有发现，一直都是杂念啊，也有这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当时啊，比如说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它虽然呢，它离开这个主体，发现了，我们发现它已经离开主体了，但是呢，因为内心当中啊，非常的混乱啊，非常的混乱，有各种各样的杂念，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那没有办法控制，所以这个时候呢，直到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现在没有修菩提心，它已经远离菩提心，它已经在想其他的东西。但是呢，让它回来修这个菩提心啊，它一直都回不来啊，强迫性的方法、强制性的手段让它回来修菩提心，那么它也就只能停啊几秒钟，就这个又开始这个散乱，又开始散乱。所以这时候呢，修行的难度相当的这个高啊，所以这叫做对立的阶段。 这个我们啊，上次也讲过这个，可能是很多有些人可能也已经听过了这个，啊，这堂课里面呢，我们已经介绍了，我们像真正想修行的人啊，真正想修行的人，那就必须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那思想准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开始去修行大坐的时候呢，啊，修行大坐的时候呢，那一定会任何人啊，所有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啊。一静下来的时候呢，根本就静不下来。这个时候呢，就杂念特别的多啊，就似乎是这个时候呢，比我们以前根本不修行的时候的杂念还更多一些啊。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呢，啊，就没有自信啊，对自己很失望啊，很多人就觉得我对这个禅定呢，修禅定啊，没有这个缘分啊，所以我就不修了，会去念佛呀啊，或者是会去这个做其他的这个烧香拜佛呀啊，做这些其他的功德，没有这个勇气啊。但是呢，啊，这个不是因为业障深重啊。有些人觉得我业障深重啊，有些人觉得我对这个禅修没有因缘呢，啊，但是这些都不是啊。所有人都是这样子，所有的人一开始修行的时候呢，每一个人的这个情况都是一样的啊。一开始就修行的时候呢，啊，就是心静不下来，这个时候很苦恼的啊。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内心啊。啊，就像这个斗山的水啊，斗山的水一样，这个就是一个很陡的山坡上流下来的水，很急的水一样啊。这个时候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些，比如说甚至这个贪嗔啊这样子的啊负面的情绪啊，在大坐的时候，本来是大坐的时候呢，不应该有贪心啊，不应该有嗔恨心，但是呢。大坐的时候啊，有些时候都会有这个，不但是有不仅是有这个杂念呢，而且啊，这个贪心也出来了，嗔恨心也这个产生，还有这个傲慢等等啊，这些的烦恼都会出现的。这个时候呢，修心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啊。这个时候修心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有些人呢啊，这个时候呢。啊，就强迫自己去修啊，但是呢，越强迫自己啊，然后就越不想修。最后呢，啊，比如说看到这个这个修禅的地方啊，看到比如说在佛堂里面呢修行的话呢，看到这个佛堂的时候就心烦啊，看到这个修禅定的地方，这个禅修的这个禅殿啊殿子。看到这个电子的时候就心烦啊，会这样子的。这个时候呢，需要有方法啊，没有方法的话啊，这个时候呢，啊，心烦啊，这样子以后呢，啊，很多人就这个过不了这个关啊，绝大多数的修行人啊，就不能过这个关啊，过不了这个关啊，然后就回去啊做其他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这个过不了这关的话，那么什么时候能够过这个关啊？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因为这个修行的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啊，相对来说是比较这个具备的啊。为什么呢？我们也懂这个怎么样去修啊，怎么样去修，这个也大家都比较明白。然后呢，修行的时间啊，虽然没有那么多啊，但是呢，还是有修行，还是这个时间还是可以挤出来啊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不修行，这个过不了这个关的话，那么以后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这个很难说啊。然后我们这一生当中啊，也就得到了这个下满的人生啊，各方面的这个条件都比较具备。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过这个关，那么以后啊，永远都过不了这个关啊。那没有过这关的话，那么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这个学佛啊，没有办法真正的这个修心啊，禅定修不起来，禅定修不起来，那么就是正悟和这个解定慧是有这个前后是有关联的， 所以如果禅定没有修好啊，那就是这个证悟空心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如果没有这个禅定的这个没有禅定的这个情况下啊，如果证悟的话啊，那么证悟也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啊，有些时候也是有这样子的可能，这个可能性啊，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啊。但是如果证悟了啊，即使是证悟了，但是如果没有禅定的话，这个证悟以后啊，虽然是当下证悟了，但是呢，证悟啊，只不过就是一个起点而已啊。我们不要以为证悟了就证悟了就是啊成佛了啊。其实证悟啊跟这个成佛还是很远啊。比如说我们要这个举一个例子，我们比如说要走啊100公里的路，那么证悟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刚刚走第一步的时候啊，眼睛可以看到很远的路啊，但是呢一步都还没有走，只是眼睛看到啊这条路而已啊，眼睛看到了路，但是呢还没有走啊。证悟也是这样子啊，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让我们刚刚证悟了，但是呢啊这个还没有走啊，而且我们证悟的啊这些我们凡夫啊证悟的境界啊，再高啊，再高也是只能是啊加心道，还离这个不要说离佛啊，离菩萨的义地啊都很远啊，离菩萨义地都非常的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啊，这个时候证悟了，但是以后要修啊。那修心的时候呢，又离不开这个禅定。如果这个时候没有禅定的话啊，虽然是证悟了，但是证悟的这个怎么样去继续啊？怎么样保持啊？保持这个证悟的这个状态呢？啊，这个证悟的这个境界啊，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保持啊。所以这时候也是离不开禅定啊，这时候也是禅定是非常的这个需要。所以一定要过这个关啊，这一生当中呢，我们大家啊要努力啊，要努力啊，除非是年纪很大啊，那这样子的话只有念佛如果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也可以很快就可以成佛了啊。那除了这个老年人以外呢啊，就绝大多数的人应该去修禅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想一切办法要突破啊，要突破这个第一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突破了以后呢啊，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啊。第一个啊，这个时候呢需要很多的方法啊，但是这些方法我们今天就不需要讲啊，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四个阶段。因为这四个阶段我们啊这个清楚了以后呢，我们就比较了解啊，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修禅定是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啊，然后这个过了以后呢会是什么样子，大家心中有数啊，这样子以后呢对我们的以后的这个禅定的修法呀有一定的帮助，否则的话很难啊。比如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么这个啊，大家都是要面临一个这么一个阶段的话，那么就是刚才讲的一样，有些人就觉得啊，其他人可能不会是这样，这是我自己业障深重啊，对这个禅修啊没有进步啊，所以我就不修，所以就有些人呢啊没有这个勇气。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所有人都是啊，所有人都要面对这个，所有人都一定要这个要超越这个阶段啊。这个我们心中有数，只要有这个思想准备的话，那就大家这个时候呢啊，我们在就进入了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心里啊这个修禅定的时候啊，内心静不下来啊，静不下来，然后就是很痛苦。但是呢这时候呢我们知道啊，这个是阶段性的啊，不会永远都是这样子，这是临时性的啊，那我再努力一下的话，这个是可以过这个关的啊，过了以后呢会越来越好，大家心中有这样子的这个数，这样子对我们的禅修啊有一定的这个帮助。 所以这个是这个对立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难啊，心根本就静不下来的。有些时候就是昏沉啊，有些时候就是搅局，就是往外散乱啊。有散乱，不散乱就是昏沉，不昏沉就是散乱啊。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修菩提心也好，修空性，在这个状态当中啊，要停留下来，这个是非常的难啊。但是呢，这时候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要去修，这个对立的这一段啊，过了以后呢，就很比较轻松了，就越来越好啊。所以大家修禅定啊方法，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啊。现在啊，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禅修啊，有很多地方都有禅修，但是呢，禅修需要有一个主体的这个修法啊，没有主体，没有主体啊，那就是这个不知道啊，这是心啊，这是人的身体啊，就坐在这个禅堂当中啊，就禅堂里边啊，但是姿势是大坐啊，这个修禅的姿势，但是内心当中啊，没有一个主题啊，没有一个目标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也就是不算是这个修禅，所以这时候需要有主题啊，然后在这个主题上啊，就这个静下来啊，修禅定啊，这是第一个阶段啊。然后这个阶段过了以后呢，啊，过了以后这个阶段就有些人啊，就需要几个月啊，1个月、2个月、3个月啊，啊。梅胖仁波切说了，如果非常投入啊，非常投入闭关修行的话，那么一两周，比如说半个月呀、1个月，都有明显的这个进步啊，几周当中都可以看到明显的进步，但是这个应该是根基比较好的人才是这样子啊，我们普通人呢。可能需要几个月的奋斗，然后就可以这个突破第一个啊这个阶段，这个是第一个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刚才我们第一个阶段叫做对立的阶段啊，然后第二个阶段叫做实力啊，实力就是摄取力量啊，摄取力量。并不是禅定的力量，而不是摄取了禅定的力量，而是摄取了这个杂念的力量啊，杂念的力量。这个时候呢，啊，因为禅定的这个能啊，禅定的这个能力啊，就慢慢在增长啊，慢慢的增长。禅定的能力增长的同时啊，然后就内心当中的很多的这些杂念啊，就慢慢的减少啊。这个时候呢，是不是没有杂念呢？不是，这个时候还是有杂念啊，还是一样的有杂念。但是这些杂念呢，它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它也就是说它不会啊，它不会这个破坏到这个禅定的这个主体。在这个之前呢，在第一个阶段的当时候呢，我们虽然是在打坐，但是呢，因为这个杂念呢一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的禅定立即就啊被受到这个破坏啊，然后这个禅定的状态立即就会啊受到破坏啊，因为这个时候的杂念的力量啊非常非常的大啊，然后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这个保持下去。但是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啊，这些杂念呢虽然是有啊，但是这个杂念的这个力量啊就力度不够啊，这时候呢它的这个力量啊慢慢的这个减少啊，这时候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影响，虽然是有杂念，但是呢没有太大的这个影响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啊可以在这个主体上面呢，比如说修菩提心的话，那就在这个菩提心的这个状态下，它可以停留啊5分钟啊、10分钟啊、20分钟啊、半个小时啊，都有可能啊。那10分钟、20分钟这个当中都没有太大的这个杂念啊，这个杂念啊不多。 即使是有杂念，但是呢这个是也是很轻的，它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力量啊，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所以这叫做这个第二个阶段，这是第二个阶段。这个时候呢所有人都在这个时候对这个禅定啊开始有兴趣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尝到了这个甜头啊，尝到甜头，然后就大家觉得有希望了啊，有希望了，就大家觉得这个就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啊禅修有明显的进步，有明显的进步，然后对禅定就升起了一个这个对禅定呢升起了兴趣，然后就一定会努力的修。这个时候呢这个进步会越来越快的，这时候的进步会越来越快。这时候的这个禅定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像高原上啊，或者是北方啊，冬天的时候这个风吹起来的时候非常非常冷但是呢春节以后这个风还是有的，但是呢没有那么冷没有那么冷。就像这个禅定的时候，这个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还是有杂念刚刚我们讲的有杂念，但是这个杂念的这个力量不是很强。所以这时候呢这个修菩提心呢修出离心呢，这时候都有这个修行的效果就比较好。这个很重要我们平时就不修行，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内心当中是非常非常的浮躁非常的浮躁。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物质就是空前的这个发达但是呢精神上就是越来越空虚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就是没有这个精神上的这些东西。那这时候呢很多人虽然是很有钱虽然是很有钱，有钱有名平时我们世俗人这个眼里的这些很好的东西都有但是呢内心当中就是不开心很痛苦甚至很多人就是不想活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活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而活，因为这样子以后呢不知道跟自己为什么而活，这个时候呢然后就开始这个不想活不想活。这些以前当我们还没有钱的时候还是比较贫穷的时候呢虽然是人比较贫穷，但是呢内心当中还是有一个追求有一个追求是什么呢，虽然没有追求成佛呀解脱呀，没有追求这些，但是呢就追求钱这个时候呢内心当中还是有一个希望比如说我为什么活呢，就是我为了挣钱而活我为什么要挣钱而活呢，因为我挣到钱我会幸福的我一定会幸福，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生存的目标生活就是相对而言是比较这个充实的但是呢真正这个发财了就钱这个挣得差不多的时候呢那就是这个时候就不是就是所想象的这样子并不是说有钱就解决了这个生活问题以后呢，并不是说就什么痛苦都没有一切都是很好那个时候呢，内心当中的就更多的更多的这些不愉快的不幸福的东西呢，这个时候就更加的这个明显因为过去呢，过去就是因为就这个。就这个生活这个贫困这方面的这个痛苦比较多，所以内心当中的就不是那么明显内心的空虚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呢有钱了以后呢就很多人都不知道要去干什么不知道要去做什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希望这个钱呢继续让我幸福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钱拿去做慈善呢 啊，那去做布施啊，这样子以后呢，同时啊，自己就这个修慈悲心啊，或者是修这个爱心啊，那这个时候这样子的话，那这个钱继续让人啊开心。嗯，如果啊不是这样子，这样不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时候钱啊跟这个幸福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这个时候呢，今生越来越空虚啊，很痛苦。所以啊，我们这个禅修啊，禅修呢，无论是这个贫穷的时候啊，富裕的时候，都需要，非常的需要啊。不仅是我们要成佛啊，解脱而需要禅修，而且啊，现实生活当中也很需要啊。现在啊，为什么这么多的这个啊精神病的人啊？中国已经这个精神病的人都已经超过了1亿啊，也就是说每13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啊，就有1个人是精神不正常的，这个最少最少最少最少也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个以后呢不是越来越少，以后就是越来越多啊，以后越来越多的啊。那这个为什么以后越来越多呢？因为我们对物质的追求，物质生活的这个要求会越来越高啊，越来越高。物质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啊，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付出的也就是要越来越多啊，要付出的就是越来越多啊。那付出的越来越多，那么我们的自由的空间啊，或者是自由的时间啊，就是越来越少啊，这个工作压力啊，就是会越来越大。那工作压力越来越大，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压力最后导致的是什么呢？最后导致的就是啊，精神上的病。本来就是我们想多工作、多挣钱啊，然后物质生活更加丰富一点。为什么？就是为了幸福啊，为了幸福。但是呢，没有想到的是意外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对物质生活的要求高了以后呢，然后最后这个就压力也越来越大，压力越来越大以后呢，越来越没有这个幸福感啊，不但是没有幸福感，而且很多人啊都就这个得各种各样的这个精神病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禅修啊，禅修是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啊，禅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完全可以解决的。禅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说，我们不是为了解决一些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而修禅，我们是为了证悟空性啊，为了证悟空性而这个修禅啊。但是呢，有些人比如说啊，有些人就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呢这个精神上也出现了很多的这个问题，最后就是走上了这个精神病啊。那这种人呢，就虽然还目前还没有想要成佛啊，也没有去想要度众生，也没有想要这个解脱，但是呢这个精神上的这痛苦呢还是要解决的啊。这个不解决的话，那么就像我们生病的时候需要吃药一样啊，这个是要解决。那这个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呢？这个就是最好是禅修啊，禅修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比如说吃药也暂时可以控制，但是呢不能根本上解决，然后也有很多的副作用，所以这些都不是最理想的方法啊。那最理想的方法就是禅修。所以这个禅啊，我们现在就经常都到处都看得到禅文化的什么基地啊，禅文化的研究中心呢禅文化的这个培训班呢等等那么这个当中这个参与的人也不仅仅是佛教徒啊，有各种各样的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各界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因为大家的这个工作压力啊，各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出现了很多精神上的问题，所以需要这个禅修。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禅修我们需要，但是呢首先我们要懂怎么样去修禅怎么样去修禅我们先去了解这个禅修的方法， 禅的本质，禅的作用啊，这个要先去学啊啊。然后呢，如果什么主体都没有，根本就没有什么主体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这个方法啊，然后就是在禅堂里面坐下来了，这个叫不叫禅修呢？这个不叫禅修。这样子啊，这样子一辈子坐在禅堂当中啊，也这个禅定修不出来的，因为没有方法啊，没有方法。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将就这个方法啊，包括时间法，任何事情啊都要有方法，这个方法掌握好了以后呢啊，这个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得很好啊，没有这个方法什么事都做不成。那禅修也不例外啊，修禅定必须要有这个这些方法啊，方法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这个今天虽然没有讲啊这么多的方法，但是呢前几天啊，五六天前，一个星期前，我们讲过了一个这个禅修，这个是比较详细的了啊，介绍了这个一些很多细节问题啊。然后就是去年啊，十一月份的时候呢，也讲过一个这个禅定的修法，那个就是比较具体的啊。前两天的也是很具体的，我认为这两个都是非常具体的啊。然后很多细节啊，也讲了啊。那么大家啊，可以学习啊。然后如果有其他的这个资料啊，可以学的话，当然也是一样的要去学。如果这个禅修的方法没有这个方法，如果我们没有解决的话，这个很难啊。比如说人进入禅堂啊，然后呢什么方法都不告诉啊，然后呢大家就是在这个禅堂当中这个打坐，也不知道到底要修什么啊，也不知道到底要去向什么啊，这个很难啊，这样子一辈子都是修不出禅。所以我们修禅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主题是非常的重要啊。有些主题呢刚刚说的，我们比如说菩提心的这个修法呢，菩提心它本身就是一种思维啊，它本身就是一种思维。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第六意识的这个活动没有完全停止，没有完全停止，它在思考啊。那他思考的话，这个叫不叫禅呢？禅不是要很平静啊，没有任何杂念都不叫做禅吗？啊，那修菩提心它是有这个思维的，这个算不算是禅呢？啊，这个也叫做禅。为什么啊？这个时候呢，把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这个思维的点上面。那这个时候呢，除了这个思维以外呢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杂念啊，没有任何其他杂念。所以这个也是禅啊。禅我们可以这么说啊，禅我们可以分三种禅。这个不是佛教里面的一个珍贵的这个分类的方法啊，就是我就是认为就可以分三种不同的禅。佛教里面讲这个六波罗蜜多的当中呢有这个不同的禅的这个分类的方法，这个我们先不讲啊，这个书上都有。那三种这个不同的这个禅呢第一个是有思维的禅啊，有思维的禅。这个有思维的禅是什么啊？就是像修菩提心也是一种禅，修人生难得呀，修死亡无常啊，修这些外迁心内迁心啊，或者是修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等等这些都叫做禅这都叫做禅。我们要知道禅禅这个字禅定禅，尤其是禅这个字呢它这个它既不是这个韩语也不是藏语，它是印度的梵文禅就是印度的梵文。那么它的意思就是心非常的平静下来的一个状态叫做这个禅那这个禅有广义和狭义广义和狭义从 光义的角度来讲啊，从光义的角度来讲，那么刚才讲的这些都叫做禅。比如说修菩提心，用禅的方法啊，有禅修的方法去修菩提心，这个也叫做禅啊。以禅修的方法去修啊出离心，这个也叫做禅啊。这叫做有这个，这叫做思维的禅，或者是有啊有年和无年，年头的年啊，有年的禅，这都是有思维的。但是这个思维我们刚刚讲过，只有一个思维啊，这个当中呢只有一个思维，只有一种思维啊，没有太多的这个思维。所以这时候呢啊，逐渐的啊，就心可以静下来。那当我们以后啊禅定修好了以后，也是啊，也有这样子的禅。比如说禅定完全修好了以后呢，然后在这个禅定的这个基础上去修菩提心、出离心啊。那菩提心和出离心，它是一种思维，它是一种思维。但是这个思维呢，啊，也是很平静的，很平静的，因为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杂念啊。它除了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念头以外，其他的杂念啊，都已经排除了啊，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也是一种禅啊。所以我们啊，以后在禅堂啊修禅的话，那么要不就是去修这种禅啊，去修出离心呢、菩提心呢啊，这种禅，这是一个。然后第二种禅叫做五年的禅啊，年头的年，五年的禅，五年的禅。那五年的禅啊，有两种啊，有两种五年的禅，我们可以分两种啊。第一种是什么呢？它没有证悟空心啊，这是心静下来而已。这个就是平时我们讲的这个寂止的修法啊，平时我们讲的寂止啊，这个就是平时我们讲的寂止。那这种寂止呢，我们刚刚也讲过了，那除了这个学佛的人以外啊，根本就没有信仰的人，他也可以修啊，这个禅。禅的这个下义来说啊，我们光义刚刚讲了。刚刚讲过啊，下义啊，这个禅什么呢？就是四禅八定啊，这样子叫做禅啊，四禅八定。那四禅八定是它不是佛教特有的东西啊，佛教也修四禅八定。然后呢，外道也修这个四禅八定啊，外道也修四禅八定。像过去啊，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的这些印度的这些宗教里面呢，这些有很多都是修禅啊，他们也修禅，但是呢，他们的修禅和这个佛教的修禅这个目的啊，目的不一样，但是呢，禅啊是一个共用的啊，佛教也修四禅八定啊，然后呢，外道也修四禅八定，甚至根本没有信仰的人也可以修四禅八定啊，没有信仰，比如说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也可以修这个这种四禅八定。这是一种调整啊这个心态的一种方法啊，所以他也可以修，佛教也可以修，外道也可以修，这种禅叫做五年的禅啊，没有念头的啊，只是心平静下来。但是这个也有一种啊，它也有一个主题啊，它也有主题。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啊，禅定的修法当中啊，现宗的禅定的修法是小乘佛教的这个俱是论啊，还有大乘阿毗达摩经啊，这个论点两个当中讲得非常清楚了啊，讲得很清楚。然后比较简单的呢啊，就是啊，自己这个看自己的心啊，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心完全是内心完全放下了以后呢，因为我们的内心它是自知自明啊，也就是说内心啊，他自己可以感受到他自己的状态啊，他自己的，这是精神的东西的一个特有的东西。比如说物质呢啊，它没有办法自己感受自己。比如说一个砖头，它能不能感受自己的本质呢？它没有办法感受啊，一个砖头它不知道它自己是什么啊，它也没有办法感受 他自己的这个状态。但是净身就不一样了。净身呢，他既可以就这个去分析、判断、观察外面的东西又可以又可以感受他自己的这个本质自己的这个状态，所以叫做自知自明。所以叫自知自明。在这个自知自明的状态下那就是精神内心他看自己的这个本心，也这个本心是不是并不是说光明啊空心呢，这是现在他现在自己的这种现状看自己的现状，在这种情况下停下来那这个也叫做一种禅定。这个我们佛教里面呢就叫做寂止的修法寂止修法意思就是什么也不想静下来那这个寂止的修法比如说有这个精神病的这个有精神病的人那就可以修这种寂止的方法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修10分钟20分钻半个小时那一个小时更好了，就修一个这样子的时间这样子的话就慢慢这个内心呢可以这个减压这个减少压力然后慢慢可以调整非这个精神上的一些比较轻微的这个精神病呢这一定能够这个很快就可以解决的那有精神病的不学佛的可以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学佛的人呢就不是这样子，这个就是为了解脱因为我们要证悟空心，证悟空心的智慧它就需要这个基础我们就是为了这个修这个是第二个，就是无念第二个就是没有证悟空心，只是心平静下来而已什么也不想。那这个这种机制的修法曾经讲过慧灯之光里面有梅潘仁波切的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制的这个巧觉性的一个修法，这个曾经讲过这个慧灯之光里面有。那这个方法这个机制的修法呢正好就是我们刚现在讲的这个，比如说内心他自己观心，在观心的状态当中静下来，这个很简单的一种修法这是第二个这个禅修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是也叫做五年的这个禅修，但是呢它是证悟空心了证悟空心在证悟空心的这个空心的境界当中就停下来在他专注于这个空性的境界当中安住于这个空性的境界当中，他已进入这个空性的境界，然后在这个空性境界当中没有任何的杂念没有任何的杂念，然后这个空性的这个状态这个可以保持很久这是第三种这个禅定，这是第三种禅定，这三个都叫做这个禅定都叫做禅定。那么我们修这三个禅定当中任何一个禅定都要经过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和二个阶段都是这个方法或者是这个阶段这个过程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二个这个过程这个时候呢叫做事理的过程。这个时候呢虽然是有念头，但是虽然是有杂念但是这个杂念的这个力量就开始消失它的力量它没有那么的大它不怎么能够破坏到这个禅定的状态这是这个第二个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叫做和睦的和睦的阶段这个和睦相处这个时候呢那和睦这个阶段当中呢因为禅定的力量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这个阶段禅定的力量已经达到比较高的这个阶段，这时候呢虽然还有这个念头还有杂念但是这个时候的杂念是什么样子呢？它不会破坏这个禅定的 这个状态，他不会他这个时候也就可以说这时候的杂念跟这个这个禅定是没有冲突的，没有冲突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比如说虽然有一个虽然有一个杂念，但是呢这个杂念升起来的时候呢然后让他去向这个去思维这个菩提心，去让他去思维菩提心，或者是让他去修这个慈悲心的话，那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是半天呢，他都一直都在这个修菩提心的这个状态当中他就不会间断的非常的听话这个时候呢非常的听话，这时候这叫做和睦禅定和杂念这两个呢这个时候就不矛盾了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是对立的，严重的对立非常的痛苦的然后第二个阶段当中呢也是对立的也是对立的，但是呢有一个第一个阶段不一样的地方呢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这个所有的这个杂念它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强大但是第二个阶段的时候然后就开始这个虽然是有这个杂念，但是呢它的力量慢慢的减少那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呢不仅是它的力量减少，而且这个时候呢禅定禅定和这个杂念是可以和睦的和睦相处，这个时候根本就不矛盾不对立这时候呢这些杂念可以就让他去修处理心让他去修处理心的话，那就是半天呢一天呢几个小时当中一直都不间断的去修这个处理心在处理心的这个状态当中他就一直都不离开这个处理心的主体他就不离开这个处理心的主体如果让他去修这个空心的话然后呢修空心的话，那么他就一整天都不离开这个空心的这个主体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禅定的力量这个禅定的效果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修处理心菩提心的时候呢，就只有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或者是稍微好一点呢，就十几分钟或者甚至是几秒钟的时间当中修这个处理心菩提心，然后呢，又产生了一种产生了一种这个杂念，然后就是间断了这个时候就间断。但是这时候就不是一直都可以在这个当中一直都在这个禅定的境界当中停留在禅定的境界当中不受任何的影响。这时候呢就禅定已经是达到一个比较高的这个阶段这是第三个这个阶段和睦的阶段然后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是这个自解脱，可以说是解脱的阶段解脱的阶段。解脱的意思呢，这个并不是说第四个阶段当中成佛了并不是说这个第四个阶段的当中就这个称为阿罗汉这个解脱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第三个阶段的时候禅修修得非常好比如说心静下来修机智的修法，他没有去思维也没有去这个争悟心静下来但这个静下来的这个状态当中可以停留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但是这个时间再长也好，它没有证悟空心，没有证悟空心，只是心很平静而已只是心很平静那这个时候我们第四个阶段的时候，这个这个解脱的阶段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呢要这个超越这个阶段超越怎么样超越，超越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第三个阶段当中讲的这个禅定呢，它只是心很平静而已心虽然是非常的平静但是呢没有证悟空性， 这个时候没有证悟空性啊。那这个是一定要超越的，一定要突破，一定要超越这个阶段啊。如果不超越的话，那永远都是没有办法证悟空性啊。这是时间的这个四禅八定修得很好啊，四禅八定修得很好。那这个四禅八定当中呢，有可能啊，有可能修出一些神通啊，有可能修出神通，嗯，都有。但是呢，如果不突破啊，不超越的话，那就永远都是只是心平静而已啊，心平静而已。这个有没有多大的意义呢？如果这个基础上没有其他修法，那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啊。为什么呢？三界六道当中的啊，这个色界和无色界的这些生命呢啊，天人的这个色界、无色界的这个众生啊，他们呢几百万年啊，几万、几百万年、几千万年当中，一直都在这样子的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一直都在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啊，这么长时间都在这个禅定状态当中，但是呢，他们啊。是不是没有烦恼呢？啊，他们也不是，只能说，就是在这个禅定的进入禅定的当下啊，就是正在修禅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太多的烦恼，没有太多的烦恼，但是呢，啊，这个结束了以后呢，他的生命结束之后啊，那这个时候呢，所有的烦恼都会恢复了，嗯，都会恢复，只能说啊，短暂暂时。把这些烦恼啊控制住了，因为禅定的力量啊，把烦恼控制住了，嗯，烦恼控制住，但是呢，没有断除烦恼，因为他没有证悟空性啊，没有证悟空性，所以没有办法断除这个烦恼的啊这个本质这个种子，嗯，种子一直都是存在的，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烦恼，所以呀、啊。他这个一离开他的这个身体的时候，比如说从这个色界、无色界，然后就是投身到人间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所有的贪嗔痴啊烦恼全部都恢复了，所以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嗯，但是呢，我们修行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要去修。只有这一点啊，如果不能突破，那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我们平时，很多人也比较喜欢这个修禅啊，去打禅起啊，打禅起修禅定，这个是非常好的啊，打禅起非常好的。但是在这个禅起啊，打禅起的时候，我们修的这个禅定。啊，是什么禅定？这个很重要啊！如果我们认为只要心能够静下来了啊，心能够静下来，就认为这个就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啊，然后再也不去追求其他东西，这样子的话呢，就非常的可惜，这个是错误的啊，这个是不对的。这个修这个五年的这种状态啊，如果修心修得好的话，那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感受呢？啊，有些时候，比如说啊。这个到达比较高层次的时候呢，一天都没有任何的杂念啊，一天都没有24小时不起任何杂念，不仅是一天呢，两天、三天啊都没有杂念，可以修行好的人，他可以达到这样子的这个境界，嗯，然后啊，有些时候就是有空性的这种感受，但是它不是证悟空性啊。不是证悟空性，有些时候呢，他就是比如说，就从这个五年的啊悟寂五年的禅定当中出来的时候呢，啊，就是有比如说自己的身体啊，都是从空中啊突然间啊诞生的啊这种这个感受，或者是有些时候呢，根本就感觉不到啊自我的存在啊，根本就感觉不到自己啊环境呢 啊这个都感觉不到这些的这个存在，嗯。但是这个根本不是真悟空性，跟空性一点感觉都没有啊，所以这个要突破的。但是有些人啊，就是因为没有闻思的人啊，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的人，就以为啊，这个就是啊真悟空性的境界啊，因为刚才就有一点点跟空性比较接近的感受啊，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感受，所以认为自己真悟空性了啊。所以自己 就认为自己证悟空性，但是其实这个就是一种类似于空性的一种感受而已，这个根本就不是空性，还不是空性，所以这个要突破啊。那突破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这个念头啊，所有的念头，包括杂念也好啊，禅定的念头也好，都要解脱啊。解脱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证悟空性啊。这个时候要证悟空性，这是进入最后一个境界。这个时候呢，这个证悟空性呢，如果在这个之前呢，外加心、内加心啊，都修得比较不错啊，尤其是菩提心修得好，然后呢，这个通过金刚萨埵的修法啊，然后把这个过去的这个所有的罪业，也就差不多清净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通过上师瑜伽的修法啊，通过上师瑜伽的修法，对上师的信心，对这个大圆满的这个法的这个信心啊，都比较充足的话啊，这个时候呢啊，在这个禅定当中啊，有可能就这个立即就可以这个证悟啊，顿悟啊，这个是非常容易的，因为这时候这两个已经很接近了，已经很接近。虽然还没有证悟空性，但是呢，刚才我们讲的啊，这个因为心很平静了，很平静，所以这时候呢，有些时候就是啊，突然间身体突然间这个产生诞生的这个感觉呀，然后就有些时候呢，有一点点类似于这个空性的感受啊，这个也就是说明它虽然不是空性，但是呢，说明离空性比较紧啊，比较近。这个时候啊，很容易证悟空性，非常容易证悟空性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要修禅定，修完了以后，立即要这个突破啊。过去的包括这个过去藏区的有些修大圆满的人啊，还有就是修这个噶举派的这个大收音的啊，大收音的有些人啊。也就停留在这种阶段当中啊，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啊，他们没有发现自己所修的这个禅定是只不过就是一个这个没有杂念而已啊，根本不是证悟空性啊，但是他们没有发现，他们以为这个是空性，所以美旁仁波切在丁结包顿论当中啊，再三的批评了啊，批评了这些人啊，再三的批评过这些人啊。美旁仁波切反复的说，这个不是啊，这个不是证悟空性的境界啊，这个只不过就是没有杂念而已，没有杂念而已，根本就不是证悟空性。所以他不能解决空这个烦恼啊，只能说我们啊，这个修这个禅定的时候呢，短暂啊，在这比如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当中，是没有啊，没有烦恼的啊。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因为进入了这个禅定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因为心很平静啊，全身的放松，然后身体和这个精神都放松，在这种状态下啊。这种状态下是有这个很舒服啊，有这个快乐的这种感觉，这个叫做禅悦啊，禅悦，禅悦。那就是因为这个禅悦就可以减轻人的这个疲劳啊，减轻人的疲劳，减轻人的压力啊。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根本不是证悟空性，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佛教徒可以追求的东西啊，这个并不是佛教徒可以追求的，佛教徒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超越啊，所以我们平时啊学禅宗的呀啊，除了禅宗以外，这个学大圆满的和这个学这个大受音的人也有这种情况啊，萨迦班智达他也批评过啊，他也批评过，他说这个愚蠢的人越秀啊，越秀大受音，越是多出生啊，越制造多出生之因啊，愚蠢的人啊， 愚蠢的人就越修大手印，大手印的话越制造堕出生的这个因啊。意思就是说，愚蠢的人就是没有正悟的人，没有正悟的人，他认为这个心静下来了以后呢，这个非常平静的这个状态就比较接近这个空性，他认为这个是空性的境界，他认为自己已经证悟了空性，然后他很执着这个啊，他很执着这个境界啊，那越修这样子的这个禅定啊，越修这样子禅定，那就是越是制造这个做动物的。啊，这个做动物的因，就是因为很多动物啊，冬眠的时候啊，就是就两个月、三个月当中都是不吃不喝啊，就类似于一种禅定的这个状态当中啊，一直在停留在这样子的状态当中。所以这些人啊，如果搞不好的话，那就是不但是不能解脱，而且会这个堕畜生道啊。那么萨迦班智达他说的这个大受因是什么呢？它不是真无大受因就堕这个畜生道，而是还没有真无大受因，但是呢，他以为真无了，他自己以为真无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然后门旁仁波切啊，门旁仁波切在这个定界宝顿论当中呢，批评了很多这个修大圆满的人啊，修大圆满的人说什么呢？啊，心生。放松啊，放松，放松就是解脱了啊，放松就是解脱啊。然后麦方仁波切说，放松就是解脱的话，那么很多人都是从无始以来都是很放松的。那么这些人为什么没有这个解脱呢？所以这个比如说啊，修禅定的这些人呢，这个色界、无色界的这些众生，他生下来的时候就进入这种禅定啊，他一辈子都是很放松的这个状态当中，但是他没有证悟，他没有解脱，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学佛的人要这个进入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啊，然后其他人呢啊，他不需要这个第四个阶段，只是在这个第三个阶段当中停留下来，那是很不错的。但是，这个是还是要用功啊，用功的一个一般的人呢，一般的人比如说早上晚上啊，修个这个几分钟、十几分钟啊、二十分钟、半个小时，这个能不能达到啊？这个第三个阶段，这个很难。只能减轻压力，放松这个解除疲劳只能达到这个效果，还真正要修一个禅定是没有那么容易的。这个叫做解脱的这个阶段解脱阶段是最后要证悟空心这个我们一定要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很多刚才我们说了，不仅仅是我们呢念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修禅定的禅这个修大圆满的还要修大受印的这么好的这么殊胜的修这么殊胜的法门的人也就是这样子，有这种情况所以禅宗修禅宗的这个人当中，也肯定也会会有这种情况修大圆满的人当中也有这种这个人，然后呢，修这个大受印的人当中也有那么修禅宗的人当中也一定会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寂智的状态和这个证悟空性的状态这两个。必须要分清楚不需要分清楚，不要把这个心静下来的寂止当作证悟空心不能这样。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念头要这个解脱。解脱的意思就是说，当产生一个念头的时候呢，它会自己会解脱的它为什么自己解脱呢因为我们证悟它是空心证悟它是空心的时候，它就会解脱。比如说产生一种嗔恨心产生一种很厉害的这个嗔恨心，如果我们不证悟它是空心的话，那么它就会越来越发展最后呢要去打人骂人它就会最后就发展到这种地步如果证悟的人证悟的人一产生一个念头，这个嗔恨心的念头的时候证悟的人的这个境界也有高低的有些时候呢，他虽然是证悟的人但是 在这个升起一个嗔恨心的当时啊，当时他没有来得及去嗅这个空心啊，或者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空心，或者是他没有来得及专注啊，专注这个空心，因为这个啊，这个嗔恨心的这个力度很大，所以这个他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去嗅啊，所以就是跟普通人一样的啊，跟虽然是一个开悟的人、证悟的人，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证悟的人也就跟普通人是一样的啊。证悟的人会不会去打人呢？也会打人，也会骂人，这个都有可能的啊。那一个证悟的人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呢？不能这样子啊，我们不能这样认为，因为证悟是不是很难的啊？证悟是不是很难的？但是呢，证悟的力度啊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因为证悟了以后啊，证悟以后啊要走很长很长的路啊。证悟以后，这个证悟的这个智慧的力度啊，要慢慢的这个培养啊，让它逐步逐步的发展。嗯，那还没有这个啊，还没有这样子这个修行，虽然是证悟了，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这个修。那这样子的话，这种人虽然是证悟了，但是呢，烦恼一来的时候呢，还是控制不住的。这个跟普通人是一样。如果这种人啊，一生当中都不修行的话，虽然是一次证悟了啊，但是死亡的时候呢，还是跟普通人是一样的啊，普通人是一样的。这个因为这一生当中啊，没有修啊，虽然是证悟了，但是没有修啊，没有修，那这个证悟的境界不修的话，它会慢慢的会淡化的啊，淡化最后会消失的啊。我们不能以为啊，就是这个。一证悟了以后呢，就是就像成佛一样啊，菩萨一地的菩萨一样啊，一立即就成为顿悟，顿悟就是立即成顿悟了啊，顿悟就立即就是就不需要渐渐的，不需要逐渐的，一下子就变成释迦牟尼佛啊，就根本不是这样子的啊。所谓的很多的顿悟啊，我们就比如说看到的很多的。有些很多公案当中的一些这个所谓的顿悟呢，实际上不一定是一个这个证悟啊，实际上这是一种理解啊，是一种理解，对空性的一种理解啊。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啊，就因为某种这个原因啊，恍然大悟啊。那么这个恍然大悟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理解这个空性的意思，哦，原来空性这个叫做空性，嗯，原来这是空性啊，这是理解而已啊，还不是证悟啊。证悟跟理解是不一样的，然后证悟跟这个成就也是不一样的啊，证悟和成就也不一样。证悟呢啊，这是暂时的证悟了，但是是不是成就呢？还不是成就啊，成就是最后这个佛啊、菩萨的一地一上啊，佛才叫做这个成就。嗯，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讲的这些恍然大悟的这些顿悟呢，有可能是一种理解，根本就不是这个啊证悟啊。即使是证悟，但是呢还不是成就，还不是成佛啊，这是一个体会啊，虽然是在当下有一个非常好的体会，这个对空性有一个体会，那这个叫不叫这个证悟空性呢？这就叫做证悟空性，证悟空性了。嗯，但是这个证悟空性啊，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啊，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他证悟了空性，嗯，所以从此他的轮回啊，他的轮回的这个六转的这个轮回的动力啊，受到了很大的这个破坏啊，所以因为他的动力受到了破坏，所以他就不会在这个轮回当中啊流传很长时间啊。但是呢这是但是在当下啊，在这个当下它是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因为它不修行的话，那就会慢慢的啊会淡化消失。这个包括大圆满啊都是这样子，所以证悟了以后一定要修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没有来得及这样子修行的人，虽然是证悟了啊，但是呢很强烈的这种嗔恨心啊来一来的时候呢， 然后就根本就控制不住，他原来这个政务的这个境界啊，不在这个强有力的这个陈汉卿的面前呢、啊，根本就用不上啊，这个根本就用不上，根本没有任何的效果，有这样子的可能。这个如心论当中啊，如菩萨心论的智慧品当中也讲过啊，然后无垢光尊者讲过很多次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啊，一旦证悟了以后呢，就是成佛了，根本就不是，成佛还很远很远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修的话，就慢慢的会消失，淡化消失啊，有可能这一辈子当中啊，再也找不回来这种证悟的感觉啊，这个都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基础，没有基础就是没有修前行啊，没有打好基础啊，在没有打好基础的情况下，有些时候呢会突然啊对空心有一点这个比较特殊的这个感受，这个是有可能的啊，这个也叫做这个证悟，但是这个证悟是这个证悟的力度不够，所以他是没有办法推翻这些烦恼啊，所以这种人呢就跟普通人是一样的。如果这个人啊什么样的情况下跟普通人不一样呢？如果这个人证悟了以后他努力的话啊，修心啊，那就是他的这个证悟的空心呢越来越有力。在这种情况下啊，如果就一个嗔恨心一起来的时候啊，然后他一转住这个空心啊，这时候呢这个嗔恨心呢，他不会有第二第三第四啊，他这第一个瞬间啊他没有这个啊，因为他失去这个力量啊，嗔恨心一开始的时候生起了嗔恨心，但是呢这个人一转住空心的时候呢，立即就感受到这个嗔恨心的念头是空心啊，然后一感受到这个空心的时候呢，他就不会啊，他就不会继续啊，立即就会停止的，立即就会停止。这个就是空心的啊，这个空心的力量，这叫做解脱啊。解脱什么东西解脱了呢？就是这个嗔恨心解脱了啊。怎么样解脱的呢？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这个真无空性的境界，那这个嗔恨心有可能发展到比如说骂人啊、打人啊、杀人都有可能。这个就是没有解脱啊，这个就是这个烦恼一直都在持续。那解脱的意思啊，这个时候呢，就烦恼一起来的时候呢，一转住空性的时候啊，这烦恼立即就这个停止。停止了啊，立即就停止了，它不能继续，这叫做解脱啊，这个就是解脱。那我们学佛的人呢，就必须要达到这个境界啊，这就是证悟空心。在这种情况下，证悟是很容易的啊，然后证悟了以后呢，要去修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证悟空心的力度越来越大，然后呢，烦恼就越来越小啊，那这种人呢，有可能即生成佛啊，如果即生不成佛的话，那也有可能中阴身的时候啊成佛啊。如果中阴身的时候如果也不成佛的话，修了大圆满的人，下一世的时候呢啊，就十几岁的时候啊，或者最晚也就是25岁的时候，再次的这个遇到了这个大圆满的上师，听到大圆满啊，然后在这个一生当中一定会解脱的。一定会解脱，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要修这个禅定啊，不要以为烧香拜佛才是这个真正的学佛啊。我们经常说这个烧香拜佛没有用，这个并不是说烧香拜佛啊没有功德啊，当然有功德啊，有功德有福德资粮都是有的啊。烧香拜佛呢，也是在这个有些时候它也是很有必要的啊，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前行的时候啊，我们供这个曼叉罗啊，那不就是这个烧香拜佛吗？啊，供曼叉罗就是供佛呀，这个时候很需要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子的这个资粮，需要这样子的福德资粮，最后通过这种福德资粮啊， 最后要达到这个这个正悟的境界，所以是需要的啊。但是我们经常说这个不要停留在这个烧香拜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烧香也好，拜佛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念很多很多的咒语啊，念很多的经，念很多佛经、金刚经啊。心经呢，念很多经，念很多这个咒语啊，然后呢，我们观想很多的本尊，这个都是，但是如果唯一的一个就是没有真无空心的话，那虽然是念了很多咒，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啊。没有用处的意思就是说不能解脱啊，不能解脱。然后天天观想本尊啊，观想观世音菩萨呀、金刚萨埵呀、观想莲花上大士啊，但是。如果这个当中缺少了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这个证悟空心的这种观念，这种这个观点的话那这个观相也是没有用的密宗的这个所有的观相这个所有的观相，所有的升起次第都必须要具备四个要点，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四个要点四个要点当中的其中一个更重要，四个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要点是什么？就是证悟空心就是要证悟空心。如果没有证悟空心没有证悟空心，然后我们观想很多的佛呀，很多佛如金刚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没有用的所以一定要证悟空心。真悟空性了以后，然后再去观想这个佛菩萨分路的也好，寂静的也好，这时候呢我们这个快速的这个成就这个本尊是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时候是有帮助的。这个时候真悟空性的境界当中观想效果不一样然后呢念咒的这个功德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可以说这个整个这个修观本尊的这个修行当中这个证悟空心是他的灵魂灵魂没有证悟空心那是没有用的。那证悟空心必须要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一个一个这个每一个阶段都要这个都要去修每一个阶段都要去修，都要超过，最后要达到第四个这个阶段只要如果我们能够努力的话，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机会，每个人都有机会达到这个这个阶段。因为这个佛法里面呢，它讲什么呢？就是佛法就告诉我们这些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只要自己能够自己能够努力的话，这些方法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有效的对每个人来说都有效，都是一样。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这个修禅定，每个人都有机会证悟空性所以这个很重要。希望大家要禅修禅修我建议什么样子呢我们先修这个外加心，这个前几天也讲过了外加心就修就两年到三年修四个外加心，就培养出离心然后呢这个过了以后呢，出离心达到比较标准了以后，然后再用就三年两年三年或者是五年一个这样子的三年左右的时间可能不需要五年，三年左右的时间当中呢修这个悟加行修悟加行，然后就亲近这个罪业然后这个修菩提心，通过曼叉罗的修法这个积累资料那这个就是三年四年当中就完成无加性这个过了以后呢，再用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当中就修这个禅定寂止的修法寂止的修法，这个完了以后呢，再用一年到两年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就修中观的这个空心中观的空心的修法人无我的修法呀，法无我的修法呀就这样子就七八年过去了最后这个过了以后，最后去修大圆满修大圆满，这样子的话一定会证悟的，这个肯定证悟的
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修外加心了，也不修内加心，也不修禅定了。就一开始的时候都去修这个大圆满，这个是没有，这个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根本就不可能证悟的啊。如果证悟的话啊，那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种情况啊。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啊，证悟了这个证悟了啊，但是呢，因为他的基础啊，它的基础不够，所以这个就一个月两个月以后呢，慢慢的消失了啊，淡化了，消失了，一辈子再也不能证悟了啊。所以这个一定要一步一步来，所以这个禅修是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我们这两年呢，去年自从去年以后呢，这个禅修机制的这个修法啊，就讲的比较多，我讲的这个当中啊，这个禅修的这个修法讲的比较多啊，然后呢，这些也有光的，也有略的，都是不同的这个角度讲的啊。那这些都是根据这个过去的高僧大德，像梅芳仁波切等这个非常啊有修心的人，非常标准的这些上师们的这个著作啊，根据这个著作讲的，并不是我自己讲的啊。所以这个修法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这个尽快的把这个无加心修完啊！虽然，每个人的这个生活压力啊、工作压力啊，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压力啊。然后呢，时间也不是很多啊，时间每天都要上班，这样子时间也不多。但是呢，还是要这个基础时间啊，要修，每天都早上早起一两个小时，早起一个小时左右修行，晚上也就修一两个小时。那这样子每天都能够保持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以上，两个到四个小时，那这样子也就是。很不错的啊，否则的话就是没有一个可以修行，没有一个不忙的时候啊，没有一个很难啊，有一天没有这些压力啊，这个很难的。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啊努力修心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禅修的修法啊，就讲到这里。
sonum de yi tan zhe zu ba ni dong ni ni bi zhe ni ban shi。Jirga nanji vamung drapa, tribin zolin drova drover sho. Om ahum banzirangar pamasadahum. Om ahum banzirangar pamasadahum. Om ahum banzirangar pamasadahum. So, duh.